下面我们来学习第六节，关于合同责任。首先我们来学习违约责任的概念及其特征。违约责任是指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债务，或履行不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依法或因约定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当中有下列情形的，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缔约过失责任和违约责任进行比较。缔约过失责任从性质上来说违反了法定义务，违约责任从性质上来看违反的是约定义务。缔约过失责任发生的时间是在合同成立之前，而违约责任它发生的时间是在合同成立之后。缔约过失责任它的规则原则是过错责任，违约责任是以无过错责任为主。从责任方式来看，缔约过失责任主要强调的是损害赔偿，损害赔偿只是违约责任的后续责任。在违约责任当中，首先要求的是进行实际履行。从承担的结果来看，缔约过失责任相当于合同没有订立，违约责任它是相当于合同已履行。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个案例。1911年，德国一个妇女领着儿子到商场买地毯，售货员登高取地毯撞翻了另外一个地毯，对妇女和她的儿子造成了损害。原来应当是由售货员来承担责任，但法院最终按照新合同义务判决由商场来承担责任。下面我们来做几个练习题，分析一下下列情况中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如果承担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一、某中外合资项目双方初步达成意向，中方以土地使用权和厂房出资，外方以设备专利技术和资金出资，当中方对土地三通一平后，外方突然终止了谈判。第二，甲杂货店转让，邻居乙经营餐馆，同为餐馆经营人手的丙欲购买，乙未赶走丙，甲欲和甲谈判，甲于是终止了和丙谈判，丙到其他地方购买了门面，乙闻讯于是以暂无资金为由也终止了和甲的谈判，这是甲转让另外的买主造成的损失。第三，甲干果商报户乙鲜果商，甲欲磋商购买，致使鲜果来不及处理，全部腐烂。四，丙和丁逛街，闲来无事恶作剧，丙乘一辆出租车从后面开来，假装举手招呼前面的丁，出租车停下，见无生意又离开。五，时髦美女穿高跟鞋去逛商场，由于踩着了商场的地面摔了一跤。六，于某在拍卖会上遇到好朋友徐某，高兴地招手示意，拍卖师立即唱道：50万第一次，50万第二次，50万第三次成交。七，甲乙公司谈判销售设备，价格尚未达成一致，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乙公司想反悔，于是加了一条，甲公司必须要保证该设备质量在50年内不动摇，甲公司无奈只好终止谈判。八，夏日的时候，瓜农拉着一车瓜在卖，周某上前问价达1元钱一斤，周某说我都要，瓜农大喜，于是将瓜一个个的称完，说一共300斤，周某说你当着我的面全部吃完我就给你钱。九，甲乙公司谈判进入僵局，于是甲公司对乙公司诈称已经买了当天的返程机票准备回去了，乙公司大惧，做出重大让步达成协议。那么在上述当中，第八是违约责任，第四和第九是没有责任的，而其他是缔约过失责任。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关于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那么首先未支付价金的违约责任，那么需要你把价金支付对等就可以。在出现其他的违约情况下，那么当事人会要求对方当事人，也就是违约方，首先是实际履行。当实际履行不可以的时候，要求违约方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那么当实际履行补救措施对于违约造成的损失无法弥补的情况下，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当中约定了违约金的话，那么可以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下面一种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是给付定金，这个主要是来自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当中是否约定有定金。如果出现了违约金和定金条款的时候，那么需要我们进行选择和判断，主要是根据违约金和定金条款的具体内容来进行判断。定金条款里面，如果给付了定金后来反违约的，那么需要双倍返还定金。当事人可以根据违约金和定金条款它的数额的多少来进行自主的选择。通常情况下只能择其一，而不能要求同时支付违约金和定金条款。这是关于对违约责任的了解。违约责任当中还会涉及到对不可抗力的法定免责情形。如果对方当事人的违约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那么不再适用上述的违约责任的承担。在出现不可抗力导致对方当事人没有办法履行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自己的后续任务。这是关于违约责任。违约责任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个习题。甘肃的贾某从新疆的乙某处买了100匹马到甘肃，订立合同花了2000元的费用。该匹马当中有一匹马有口头疫，该马带到甘肃以后呢，将其他的马都感染了20匹，并且呢，给甲挚友的马感染了18匹，损失了50000元。为此呢，甲和乙理论，花去了费用2000元，理论不成，诉到法院，请律师花费20000元，诉讼费500元。甲本来想买给邻近农场的丙10匹马，能赚回一些钱，因这件事情，丙拒绝购买。但是甲丙之间的预约甲没有告诉乙，为此甲十分痛苦，甲的妻子也因病住到医院，花去医疗费1000元。甲可以主张乙赔偿什么损失？一，订立合同花了2000元的费用；二，损失的50000元；三，和乙理论所花去的费用2000元；四，请律师花去的20000元；五，诉讼费500元；六，甲丙预约是甲本来可以获得的利润3000元；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八，甲的妻子花去的医疗费1000元。在这些项目当中，他可以获得的有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五项。下面我们来学习的是关于违约和侵权责任的竞合。违约责任它的责任范围里面是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的。那么违约责任当中通常是直接损害，一定的情况下呢也可以谈到间接损害，但是违约责任需要证明的主要来自于直接损失。违约责任的规则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违约责任的责任主体，那么它是向销售者主张，责任构成是不以损害为其前提。侵权责任，侵权责任的特点，侵权责任的范围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不包括任何的间接损害。规则原则是过错责任。侵权责任的责任主体可以既向销售者也可以向生产者主张，责任构成当中侵权责任必须实际发生损害。在 在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出现竞合的情况下，由当事人选择违约或侵权之一来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